今天我们要为十五、十六、十七日预备一个布道会，所以要激励我们基督徒的心。我们为什么办布道会？为什么讲心灵重建的事情？布道的负担是谁应当尽的责任？布道的信息是应当讲些什么？布道的果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今天一些的信息中间得到神旨意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光照。我们大家一同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在哪里？啊，在创世纪的前面。罗马书第一章在创世纪的前面，那边有目录，你可以找，然后你就知道第几面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第几面第几面，因为那是培养懒惰的信徒最好最好的办法。很多的牧师每个礼拜都很殷勤的帮助信徒很懒惰，所以继续地他找第几面第几面，好像很有爱心，你把信徒宠坏了，还不知道你的过错在哪里。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就念第十三第十四节，翻到以后请听我念一次，由大家一同开声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同第十四节，保罗对他们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如今在其如同在其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以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大家一同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以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你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你的福音把人从罪从黑暗的中间看见大光，拯救出来，使人有永远的盼望，有属于你的生命，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享受永恒，超脱世界败坏灭亡的命运。我们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把今天晚上聚会交托给你，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也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给他把你自己的话毫无折扣的传讲清楚，使我们众人从你那吃不透的奥秘、那永恒的丰盛、智慧的言语、活泼的圣言中间，我们这座领受你至圣真道的造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恭敬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的心中工作。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罗马书是古今往来有关于上帝永世计划怎样在罪人的中间施行拯救，最伟大、最完全，也是最严谨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保罗把他一生一世从神领受的真理，有关于福音同上帝这个福音在历史历代中间怎样安排的旨意向人显明出来。所以这本书已经影响了历史历代中间最高的知识分子，那个最有信仰与对神的工作最有负担的那些教父们，深受罗马书的影响。改教家马丁路德深受罗马书的影响，加尔文深受罗马书的影响，卡尔巴夫深受罗马书的影响，在做他借着他们的笔把这些信息带出来传开记载下来的时候，成为万国万族万民领受真理很重要的一个文献的基础，一个前沿的启示。保罗在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 为福音的缘故奉献自己，为福音的缘故预备自己，为福音的缘故委身自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上帝的道传开。这一本书整个的内容，把它归纳过来，在精神方面，就像他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我所行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保罗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生活的细节与福音没有关系，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那么缘故同目的之间，他怎么样表达出来呢？要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这样生活；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这样讲话；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这样工作；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这样侍奉。这是福音的推动力，这是原因。而我所做的结果，我所做的福音的工作，最后的目的所要达到的是什么？要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样呢，以福音为 Alpha Point， 以福音为 Omega Point， 因为福音所以推动力感动了他，因为福音使他不计劳苦，不计生死，不计利害关系，也达到使众人与他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的这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第十三、第十四节里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一句话语，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是，罗马人啊，你们都要知道，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我这个信念，就是我屡次愿意到你们的中间去，在你们中间这些果子。什么意思呢？我好几次定义，我好几次计划到罗马城去，在那边做什么？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如同在别的城市一样。这句话你可以不可能可以解释说，保罗喜欢在大城市传福音，不是在小地方的？不可以，因为保罗一生一世没有去过罗马，他常常去小城市，所以这不等于说呢，他只愿意在大城市传道。虽然罗马在那个时候是经济中心，是政治中心，是交通中心，是文化中心，罗马在那个时候是商业中心，那个时候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这个人住的地方，地球最重要的真正的整个文化交流，整个人类集中地的一个重要的城市。罗马兴起来的时候，希腊已经过去了，希腊兴起来的时候，埃及已经过去了，埃及兴起来的时候，巴比伦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的那是当时最重要的，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保罗现在已经一生一世到处传福音，年老的时候他说，这个大城市不能忘记他，这个大城市不能忽略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可以供应乡下人的需要，神的道也可以供应最高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神的道可以供应那些不修无术的地方，神的道也可以供应最高学术的地方。罗马城啊，我屡次定义到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还没有得成，我的计划还没有成功，我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到你们中间去。我要在罗马城做什么？那些国子如同在别的城市一样的。我相信今天的新山虽然不能比罗马城，但是新山至少是南马的罗马城。如果把今天的世界用哪个城市比罗马城，可能你只能把纽约、把巴黎、把伦敦、把北京、把这些最重要最多人口集中的地方当作是现在的罗马城。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讲了这句话，我愿意在你们中间这些果子。什么果子呢？就是我这一生为福音的推动，而一切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所传福音的结果，就要叫人与我得着同样得着福音的好处。 就是为这个目的讲了这句话。那么接下去他怎么样讲呢？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犀利女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当保罗讲后面第十四节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大大受感，我的精神受很大的震撼，我的思想受很大的刺激。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至少从三个方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当保罗说无论犀利的人，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的时候，那这一句话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一句话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呢，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种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里的保罗没有分别，他没有说有学问的人不需要耶稣的福音，那就比较没有学问的人他们需要耶稣的福音，他没有说那是野蛮人需要耶稣的福音，希利尼人有这么伟大的哲学系统，这种思想传统的民族不需要耶稣的福音。没有，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种，所有的个人都排列在一起。这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本质，也就是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管你哪一个人，都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中国的孔子在世界上文化界、教育界中间有一个最伟大的贡献。我相信这是2500年以前一个东方人所能讲到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讲的有教无类。什么叫做有教无类呢？也就是在教义里面是没有起始，没有类别应当执行的。 In education there should be no discrimination。如果马来人可以受教育到最高的地步，华人也可以受教育，阿们。如果有钱人可以读最高的书，穷人也可以读最高的书。如果贵族的后代可以上大学，平民的后代也可以上大学。因为孔子深深相信人类的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应当每个人都有，所以他讲出这四个字，有教无类。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一节圣经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救恩无类，救赎的功能有救无类。所以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层的意思是伟大到这个地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把人类等量齐观，把所有的罪人都看作是神所爱、神所要救赎的对象。没有民族的类别，没有社会阶层的类别，没有智力功能的类别，没有皮肤颜色的类别，希利尼人、化外人、智慧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句的意思是说，主的救赎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任何一种文化的需要。哇，这是很伟大的思想，这很伟大的心态。换一句话说，全世界无论哪一种民族、哪一种文化、哪一种等级、哪一种心态，都可以在福音里面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救赎。所以他说，我欠你们的债，我欠你们什么债？欠福音债。福音债付清，要为什么？要使你们领受这一福音的好处。所以无论你是希利尼人，无论你是话外人，无论你是聪明人，无论你是异族人，耶稣的福音都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请问世界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做到这一点？世界哪一个文化可以做到这一点？有哪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解决全人类所有的问题呢？我心里想是没有办法的。虽然每个宗教都以为他们的宗教可以普世化，每个文化都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普世化， 但是那对你说你可以结婚好几次的，他自己为什么结婚次都是？那一个是不可杀生的人，讲这种话的人，他无意识的中间呢，他自己身体里面的抗体每天都在杀生，他不知道吧？所以这些文化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一个科学、医学、技术的最高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的许多许多的缺点是当时的人不知道。但是神的话不是如此，神的福音不是如此，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应付，是适合，是可能影响，也唯一可以解决全世界罪人所发生的一切的问题的总和。这是第二方面的思想。感谢上帝，保罗深知这些奥秘，所以他看见人类都应当接受耶稣的福音。第二方面，他看耶稣的福音可以解决成全人类所有的问题。第三，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无论话外人，无论西利人，无论聪明人，无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三个层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保罗已经预备好了，我保罗这一生要供应每种人的需要。当我想到第三个层次的时候，我的心惊奇万分。世界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今天有一些传道人适合对工人讲道，一对大兽讲道，一对大学教授讲道，他们全部听了一下子就不要听了。还有一些人适合对女人讲道，怪不得教会里面很多女人很少男人。还有一些人适合对小孩子讲道，不能对大人讲道。还有一些传道人适合对没有受教育的人讲道，他们没有适合说那些高等教育的人对他们讲道。那么保罗讲这句话的，我吓了一跳。无论是犀利的人我可以的，破坏人我也愿意的，聪明人我有办法的，易作人我也能够的。你看厉害不厉害？这样的传道人，我读到这些圣经，思想自己的时候，我的主啊，求你可怜我，给我一生一世装备，给我一生尽力而为，给我一生一世接触不同的人，我可以真正做到保罗曾经讲过的这句话。保罗在供应福音的程度上讲过这句话，在自己住的生活中间讲过另外一句话，无论是富足是贫穷，我都知道怎么样处，我知道怎样处富足处贫穷，无论对神对人，我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些的话气概万千，这些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一个引起，这些话是把他心中真正的动机、真正的灵性完全表达出来。感谢上帝，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敢讲这样的话，你敢不敢呢？你敢不敢做一个传道人说，无论纽约大学的教授，无论是沙劳院的土人，我都可以讲道给他听，敢不敢呢？容易不容易啊？无论是最聪明的人或者最笨的人，聪明的人听得懂，笨人也不知听不懂，你能这样讲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每一次我看到这些话语，我不是单单解释字义给你听，因为这些字义呢好像不必解。聪明人是谁？就是聪明人。笨人就是谁？就是不聪明人。不聪明人是不是谁？就是笨人。所以聪明的人就是不笨的，笨的就是不聪明的，谁不知道？破坏人就是没有文化的，犀利人就是高度文化的。所以呢，保罗说，无论犀利的人、破坏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好了，讲完了，明白了？明白。什么叫做聪明人？就是聪明的。什么叫做笨的？就是笨的。什么叫犀利人？住在希腊。什么叫做破坏人？没有文化的。好了，完了。但是当我读圣经，我读到这背后，保罗的心智太伟大了。他看见的福音是全人类唯一的盼望，他看见全人类在神面前都可以领受同样的恩典，他看见全人类的需要他已经预备好去供应他们了。求主在新山兴起这样的传道人，求主在新山兴起这样的基督徒， 求主在我们的聚会中间，请你这样传福音心智的侍奉者。主啊，我愿意为你工作。现在你有没有吸引力人？现在你有没有话外人？现在你有没有聪明人？现在你有没有异作人？有类似的人，他们钻研哲学的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耶稣的福音。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耶稣的福音。那些无论读书不读书，脑力特别精明，特别有高智才能的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耶稣的福音。那些读了书读来读去不及格，永远拿不到文凭的，他们是不是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耶稣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把整个人类包罗在里面，把耶稣基督的能力把它整个分布到全球各地的需要，把他自己侍奉的心智提到了一个地步，看见人正等候他复赛。当这三件三个心态我讲完了以后，请你注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什么呢？我是负债者， I am a debtor， 我是欠债的人。谁借钱给保罗？没有。保罗向谁借过债？没有。为什么保罗存一个欠债的心智来表达自己传福音的责任呢？这更宝贵了，这表示没有人吹逼他，表示他有一个很深的责任感，一个很严肃的急迫感，有一个很合时代的这个时代的急需性，有一个的人正在等候他，他已经预备好的心智来为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欠债的人负担很重，对不对啊？对不对？你欠过债的就知道，否则你点头不知道在点什么。那点头说是的是的，快快去还债，不要单单点头。欠债的人负担很重，所以我们中国的两句话，无官一身轻，第二句呢，无债一身轻。大家讲第二句，一二三，无债一身轻。那么如果有债呢，满身重，对不对呢？所以保罗说呢，我无论这个人那个人，希腊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感到重担多得不得了，而且这个重担不是对一个，不是对一种，是对全世界的重担。当然我相信这种感觉最重的不是保罗，有这种感觉最重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点一样一滴一滴流出来。到了1950年的时代，有一些的医学界好好研究这一句话到底隐藏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共同宣布，这表示他太痛苦，心脏有破裂的现象，所以在汗里面血掺杂滴出来。从来没有人比耶稣负更重的重担，没有一个人比耶稣负更大更大的痛苦，他是长经忧患多受痛苦的人的儿子，是人子中间最忧伤痛苦的人。以赛亚书53章说，耶稣基督是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s, 他是忧伤之子，他是痛苦的子女，他是人中间最多忧伤痛苦那个人子，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上帝受苦的仆人。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在人间受孤单轻看藐视不义撇弃审判唾沫钉，在十字架上手脚被砸鲜血淋漓遍体鳞伤，荆棘冠冕戴上又被绳索弃弃，以及大声发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没有人比耶稣负更大的重担，但耶稣之后，凡是体会主耶稣心肠的人，都把没有听福音的人所需要的这一个传扬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会像保罗一样说，我欠他们债。今天教会不能复兴，为什么？ 因为教会里面所有的会友都没有这个欠债的感觉。现在教会不能兴旺，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回家以后就开始批评牧师，今天牧师讲些什么，今天我没有听到什么东西，这个牧师不够，那个传道不够，这个长老不够，那个这事不好。你一直看别人欠你债，你在看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欠你债，你没感到你欠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债，所以教会不会复兴。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一直感到自己亏欠，自己不够，自己应当做多于已经做的。一个坏的基督徒是一直感觉到别人不够，别人不好，别人对不起他，别人亏欠他。当教会从对别人的亏欠的旧物反过来变成对自己的亏欠的追讨的时候，这个教会开始复兴。今天很多的人一天到晚看见别人毛病，看见别人毛病，好像他就是天使，不少了两个翅膀一样。今天的许多人只用名言求好，看见别人的缺点，别人的软弱，别人的不够，别人的不配，别人的亏欠，别人许多的错事。但是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结果，这个人转过来，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人是有圣灵工作的人。今天已经两个人对我说，这一次灵恩派的教会不支持这个布道大会，这一次灵恩派的教会不奉献钱支持布道大会。你想唐牧师听了会冷了，会不会摔下来啊？啊，会不会灰心呢？我一点不灰心，谁需要谁的支持？谁需要你的钱？上帝需要你的钱吗？你的钱哪里来？你的钱是从神来的。圣经说，全地的金银都是耶和华的。阿们。你不必拿出来，因为你没有资格拿出来。你一定要拿出来，因为十分之一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你不拿出来，那是你偷上帝的钱，不是上帝需要你的钱。你这个观念不悔改，不正确化，不转过来，你是偷神的钱，有一天神要向你追账。第二样，为什么有的人不支持就布道会呢？唐牧师啊，如果你讲的是异端，我们就不支持。我告诉你，我一定赞同你的。如果你讲的是圣经的道，我们不支持你，你就是属魔鬼的，就是这样简单。全世界好好布道的人已经很少了，全世界比布道团更忠于圣经传道的我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布道团小小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果效，我们用最少的力量达到最大的人可以听到的机会的这个程度，我们用最稀少的本钱来做神要我们达到最永恒的工作。今天我一整天咳嗽咳得很厉害，我在车上还尽量把那些痰咳出来，免得妨碍我讲道。但是我告诉你，我用很大的体力才把这篇道可以讲完。今天我在你们中间感觉到我体力的用法已经是比过去几天两三倍的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忠心，我们这样殷勤，有这样恳切的把神的道传出来，使你的心深深得到造就，你心灵的深处深深受到圣灵的光照同感动。我绝对不能敷衍其事，随便讲讲，我绝对不会轻慢这个轻描淡写把上帝那个可有可无的传开。每一句都是定准的，每一句都是从良心的深处向神负责的，每一句都是要合乎圣经的意义的，不然我不上台。如果这样的聚会还有人不要支持的话，你就证明那些不肯支持的人以后要怎么样向上帝负责任。我不需要你支持，如果你支持我，你犯罪。你要支持神，你要支持神的工作，你要支持照着神的心意做工的那些真正被圣灵感动而侍奉主的那些神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已经在世界各地证明一件事，当人不支持的时候，神的工作 照样做下去。阿们。那时候你就知道是神重要或者是人重要。这是一场征战，因为有一些地方没有我你一定做不起来。我要告诉他，没有神我做不起来，没有你神照样做他的工作。阿们。人算什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支持呢？因为从前唐牧师责备了一些人，他们大发脾气，现在不支持了。哦，如果是这样，我就明白理由了。啊，你来，来，来，你不要怕，我不会杀你的。现在我把这个人的手，你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我把它拿起来，我摸它，好不好啊？
好
啊，感到好不好啊？
好
啊。如果我轻轻的摸，它就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反抗，那就表示它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摸的时候它，它要大叫起来的话，那表示有一粒苍在那边。听懂了吗？听懂没有？我照着上帝的话讲道，有人认为我责备他，是他身疮，不是我的受伤。如果你身上没有疮疤，你身上没有一些有脓的东西，我想摸过去，你一定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的伤口，我一摸过去的时候，你就大声呼叫，那你认为我正在伤害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呢，圣灵做工的时候呢，是使人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一个人到最后说，主啊，有人提醒我，我知道我有错了，我有罪了，这个人就悔改，就谦卑，这个人有前途。那如果有人责备他，就发脾气，就反抗的话，我不相信那个教会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叫人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叫人恼羞成怒。你要把这些圣经的原则抓明白了，你才能属灵的道路上有前进。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注重什么？人越来越多叫做复兴，人越来越多叫做上帝做工。那么如果是这样，那回教徒麦加那么多人，一定是上帝大做工，圣灵在那边做复兴的工作，不一样的事情。你对真理怎样忠心，你对十字架怎样高举，你对罪恶怎样严厉，你对解经怎样严谨，你对于上帝的旨意怎样顺从，这些可能使很多人不能坚守到底，但是这才叫做被圣灵充满，这才叫做顺服神的旨意行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回到这篇讲上来，保罗说，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心里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你做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三样很重要的心态我已经讲完了，所以我要大家思想的就是这四个名词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我相信第二个名词、第三个名词、第四个名词我们都不必用太多的时间解释，特别是第三、第四，聪明人、易做人，大家说是什么？就是聪明人、易做人，不必解释了。你听得懂，你就是第三种人；你连这个都听不懂，你就是第四种人，所以不必解释了。那么第二种什么意思呢？话外人，我要解释，但是解释一点点。这里的话外人，英文翻译成 barbarian， 就是那些野蛮人。保罗的时代社会中间讲话提到的野蛮人是指谁呢？是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现在的德国跟丹麦那些地方的高卢人，英文叫做 GAUL， 高卢。高卢人就是在巴尔干半岛北方那些地方，严寒冬天的时候他们勇敢打仗，他们南侵，结果呢使罗马帝国受很多的侵害，很多的搅扰的，就是这些人。 所以罗马帝国认为自己文化高得不得了，无论交通，无论政治，无论经济，无论商业，无论学问，无论是知识，无论是哲学，无论是社会学，他们都有很多的研究。但当他们看见这些北方南侵的人的时候，他们只有武力，他们只有勇敢，他们只有蛮胆，他们没有太深的思想。但是呢，他们一人一多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兵丁都为他们不寒而栗，都很惧怕。所以呢，这些人叫做野蛮人。那么圣经中文这个就把它翻译成化外人，已经被开化的地区以外的人叫做化外人。保罗说呢，无论是西底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异族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么现在我们把三个名词都解释完了，聪明人解释了没有？懂不懂？好，就是你。你不懂啊，你就是第四种。化外人，你们都不是。现在要解释唯一的名称，什么人呢？希利尼。请问希利尼跟希拉一样不一样？哎，你们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了，问一个问题都不懂，那以后上天堂怎么进去呢？我现在很多基督徒以为做礼拜就是我坐在这里，特别是那些老长老，你听讲得好我就听，讲不好我就不听，你听我的话我就留，不听我的话我把你赶走。以后呢，不是你赶人了，是天上的天使说你这个人这样赶走，你被赶走的，不是你赶走人。所以请你注意啊，无论是牧师、传道、长老、这是弟兄姐妹，所有的所谓的信徒，你呀、啊，今天听到以后，上帝在你进天堂以前给你大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考的及格不及格。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你以为呢，就是你在哪里听你在批评，以为你有特权，有一天人在神面前都要受上帝的审问。圣经说，上帝的家从哪里开始？上帝的审判从哪里开始？从上帝的家开始，不是从外邦人开始。上帝的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上帝的家从上帝的仆人开始。上帝审判的时候，从牧师、传道、长老这事开始，从神学院长、神学教授开始，不是从那些刚刚信主、刚刚受洗的开始。所以我是很危险，你们很危险，我们这些上帝的家里面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保罗自己恐惧战兢地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他要很谨慎，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表示他没有把握，是表示他真正严肃对待神的公义、神的威严，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保罗说呢，希利尼人我欠他们的债。希利尼是不是希拉？希拉是不是希利尼？是不是？是不是？你敢站起来这里跟我辩论吗？你说是。希利尼文是不是希拉文？现在不大敢答了哈。希利尼文化是不是希拉文化？你更不敢搭了。希利尼土地是不是希腊土地？你越来越不敢搭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啊，就像中国古人说的，读书不求神解，读经读经从来不相信明白里面的意思。我在你们的首都这个吉隆坡查罗马书查了三年了，将近三年，因为从三年前正月份开始，现在四月份，十二月份的就三年，三年查到第十一章最后一节，单单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我还需要两次，已经两个礼拜，那一节需要四个礼拜。现在弟兄们，神的话里面的奥秘是测不透的，神的话里面的真理是超理性的，神的话，神的话里面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思想，好好明白，好深入探究神的话语的奥秘，是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要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希利尼，希利尼不是希腊，希利尼是比希腊更广，受希腊影响，包括希腊北部一大堆的地方，整个总合起来的一种文化的总称叫做希利尼。所以呢，希腊叫做 Greek， 希利尼叫做 Hella， Hella 就是中文翻译成希腊。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 Greek 翻成希腊，为什么不翻成格里格？ Greek 嘛，应该格里格，对不对呢？为什么不翻成格里格，要翻译成希腊？因为从 Hella 这个字来，但 Hella 把它变成形容词的时候，那个 Hellenistic 跟 Greek 是不一样的。Greek 是本土，本土叫希腊，但是马其顿归纳进去，所有附近的岛归纳进去，所以讲希腊文的世界受希腊文化影响，受希腊这些新潮的地方归纳进去，这叫做泛希腊 Pan Greek。P-A-N-G-R-E-E-K Pan Greek is equal to Hella， 所以呢，希腊就是本土，泛希腊就是希利尼，明白了吗？所以呢，希利尼人，保罗说，无论希利尼人，无论化外人，无论智慧人，无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债。那一个呢，希利尼的意思就是所有当代受过希腊文化影响的社会，这些的人都叫做希利尼。我就缘故，你看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把福音传给当时的世界，当时有许多人在希腊之外也用希腊文，所以没有办法单单受一种语言，它做一个地区的限制，像希腊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这个影响的源发源地，而希利尼就是变成影响所及的那个整个范围叫做希利尼。那么希利尼很注重的就是希腊文化的那个影响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性的生活。这样的保罗说，希利尼人我欠他们债，这个希利尼人到底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的伦理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三个方面就是今天我特别要解释，单单解释希利尼这个字我要用三个钟头都还不够，但我今天不会用那么多，你不必怕，我就告诉你三种不同的哲学的影响。这三种哲学差不多都在主前第四世纪开始，影响多久？差不多750到800年，到主后第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才慢慢衰微下去。但是这三种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的新山还看见它的影子。所以呢，每一个地方注意到希利尼人，保罗欠他们的债，就要想你当地的这三种人在哪里，然后预备布道大会，你才知道向谁传福音。现在你已经看见今天的基地会跟我布道会有关系了，从这件事情看出来，第一种人叫做什么？以比古罗人。第二种人叫做什么？叫做斯多亚人。第三种叫做什么？叫做怀疑派的人。我再讲一次，第一种人 Epicureanism， Epicurean people。 第二种人 Stoicist 或者 Stoic people。 第三种人 Skepticist 或者 Skeptic people。 第一种人以比古罗派，第二种人斯多亚派，第三种人叫做怀疑派。那么以比古罗是哪一种派呢？以比古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有那些受他影响的人都被称为以比古罗人。比如说呢，你受孔子影响，我们就说你是孔家弟子，孔人，孔子部下的人，孔子影响的人。以比古罗人就是受以比古罗的这些影响的人。以比古罗是谁呢？以比古罗是主前第四世纪的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呢，相信自然就是自然，自然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呢，他是唯物论的。第二，人在世界 就是要享受自然，人的世界就是以和，以自然的和谐，以世界与人之间的合一和谐，就是幸福的生活。第三，为这个缘故，人真正活在世界，就是要找和谐，找幸福，找快乐。那么凡是妨碍幸福、妨碍快乐、妨碍和谐的，就是我们要排除的文化责任。所以这样呢，一步一步去把当时社会一些很重要的人拉到他们的这一个营里面的，在这个营地或者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的人，他们都认为人生要寻求幸福，好不好？你不喜欢幸福啊？啊，要不要圣诞卡片？愿你受咒诅。不要是不是？愿上帝赐福你，要不要？啊，愿你一生幸福，要不要？那么你要不要求幸福？好不好？好。但是呢，什么叫做幸福？啊，问题来了，对不对？宗教都是好的，每个人都会讲这句话啊、哦。什么叫做好？就是好。人生求幸福，幸福好不好？好。什么叫做幸福？不见仁见义。所以有的人说，如果我能娶到六个老婆就很幸福了。有的人说，我如果赚到半个新山我就幸福了。什么叫幸福？你赚半个新山，就有半个新山人差不多做乞丐，你才会赚半个新山。你的幸福是什么？所以呢，对这些终极名词没有终极答案的时候，人永远在没有定向彷徨的中间寻找一个空空洞洞的自由，这是很可怜的事情。第一种人叫做伊比古罗，你问伊比古罗，最古老的伊比古罗，就那个原先创立的人，我要幸福怎么样呢？他说要和谐。什么叫和谐？三件事：第一，你与你自己和谐；第二，你与别人和谐；第三，你与自然和谐。The first, harmony with you yourself. The second, harmony with your people. The third,Harmony with your nature， 与你自己和谐，与所有的人和谐，与自然的和谐，那你就幸福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是不和谐，天天自己生自己的气，我就是不和谐，天天跟老婆吵架，我天天跟各地的人打，我天天被跟人家打官司，那你就不幸福。还有天天跟自然打仗，那你就不幸福。今天的人类是跟自然相悖很厉害的一个时代，上帝叫太阳五点起来，你偏偏四点才起来；上帝叫太阳六点下山，你偏偏两点才去睡觉。那么从太阳下山到两点睡觉这段时间很暗怎么办？开灯、开电，开电的时候就把自然很多的资源把它烧掉，把很多的资源浪费掉，然后你就说呢，现在的我有灯很好的，但是呢，自然被破坏到什么地步，你不管，你是以自然作对，听不懂就算了。人类很可怜，很可怜的。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一样一样来计较，因为从整个物质性的美国社会来说，只要我能付钱，我就可以用自然；只要我能付钱，能够交费，我可以享受什么？你要做什么？我的钱嘛。难道你有多一些钱就可以把你子孙十八代的自然资源先用掉吗？你是透支，你是预支，你是违背整个人类的自然力。好，今天我不谈那个，谈那个又是几个钟头了，回过台了。那么呢，最大的违背，最大的不和谐从哪里来？以比古勒说，从宗教来的。为什么呢？奇怪啊，他讲这些怎么变成反宗教呢？因为宗教告诉你，有犯罪就有审判，有审判你就逃脱不了你犯的罪，这样呢你就怕得不得了，以后呢还有下地狱，所以你一天到晚怕下地狱，怕上帝审判，结果你就不和谐，自己跟自己吵架，就从这里来的。所以最好不要信宗教，最好没有上帝，最好没有审判，你就天天和谐，我很平安，我很平安，我很平安，就是这样。这种思想过了差不多2300年，就跑到苏联的文学家 Dostoyevsky 的小说里面，透过一个做弟弟的人的口讲出来。 If there is no God, I am free.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我请问你，今天在新山这种人多不多啊？多不多啊？ 所以他需要福音，你明白吗？为什么？以比古罗派吗？希利尼人我欠他债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的慢慢发展，发展变成什么呢？变成今天有酒今天醉，今天玫瑰花摘下来你不摘明天也凋谢，今天能跳舞快快跳，老了谁跟你跳？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哪里来的呢？保罗来的，对不对？保罗讲的呗。保罗奉事那时他来，有一种人说，我们今日有酒今日快快乐乐，快快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句话就是从以比古罗派的这些来，以比古罗派这个还预计很重要的话，还没有死以前你不必怕。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死嘛，好不好？还没有死以前不必怕。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死嘛，所以还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又怎么样？死过了，死已经跑掉了，没有了。所以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以后死已经跑掉了。大家说一二三，没有死以前死还没有来，死了以后死跑掉了。所以呢，你所怕的就是那一刹，那一刹现在不在，以后也叫做过了。所以他们的思想很聪明，很有逻辑，这些逻辑把他们变成一种很有理论的哲学。哦，很奇怪的是什么？这个以比古的这个老人家后来年老建立一个心理治疗，是 psychiatrist center， 心理治疗心理学的医疗中心。那些有宗教怕鬼怕神的来，他告诉他没有神没有鬼，结果啊是这样，就平安的回去了，他不怕了。但他死了发现有神有鬼，又来不及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叫做以比古罗派，以后再发展，人生的目的既然是找快乐，好，晚上去找基尼，白天去做强盗，只要快乐只要幸福，人生就达到目的了。以后变成很可怕的一种自修。其实以比古罗自己是非常伟大，但是非常错误，连他的错误都是伟大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呢不喝酒，吃白水，吃淡面包。因为他说呢，越多依恋，越多享受，有一天呢就越多痛苦。所以你能够使自己脱离痛苦，就是尽量节制自己来过一个平淡的生活。所以呢，他不相信上帝，但是他所吃的东西是蛋里里餐。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蛋里里餐吗？蛋里里吃蛋饭，喝白水。是不是啊？结果考第一名。现在很多人说我要吃补才会考第一名，结果吃了一大堆补最后一名。这是以比古罗派。第二，保罗说希利尼人我欠他们债。第二个希利尼派的是什么呢？是叫做 Stoic， 史多瓦派。史多瓦派比以比古罗派更先进，使多尔派比以古鲁派更深入，使多尔派比以比古罗派更严肃。所以他们说什么？人生的目的不是快乐，不是幸福。那么你说人生目的是什么？是行善，行善啊！那我要做好事。他说要快乐吗？你要投资，投资善就得乐，因乐以善不可分。如果你投资的是恶，你带的就是不乐；投资的是恶，你带的就是自己杀害自己的败坏的做结果。所以呢，第二种是更伟大的哲学，这种哲学也叫像中国的儒家哲学，像君子小人的分野，像一个人见利不重，见义一定要追求，才是君子，不是小人。所以呢，第二种的思想是希利尼学派的第二派。第二派呢，保罗说我欠他们债。这一派的人就问他说，什么叫做行善？好，写下来。一，男女平等。哦，2000多年以前男女平等是很奇怪的理论，怎么可以平等？明明不平等。所以呢，2000多年前 孟子说呢，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凡是不能生孩子的妻子，你可以叫他出家，另外再娶。为什么呢？他呢，把你的祖宗十八代传到现在，把他断了根。所以呢，男女绝对不平等，这个是儒家思想一个很大的缺点。有人娶了一个太太不生，丢掉他；娶第二个不生，再丢掉他；娶了六七个不生，丢掉他。结果查一生是他自己不生。好，那么呢，男女平等是在古代社会中间斯多亚派最大的贡献，但是呢，不能比圣经，因为圣经讲男女平等在哪里啊？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啊，这个男女平等不等于两个头啊。所以你们做妻子的回家记得，丈夫是家庭的头。大家说，请女人说，不肯说的就不像女人。第二，世界和平。哇，你说理想这么高，男女平等，世界大同，万族和平，这什么意思呢？表示了我们要止住战争，我们要建立和平。所以罗马帝国整个历史中间最伟大的皇帝 Marcus Aurelius 这一个人就是这个斯多亚派的。你们研究过罗马帝国的历史吗？你们到过意大利去玩玩吗？如果你们到意大利去玩的时候，不要忘记到那个 Capitoline 博物馆，因为在那个广场中间骑着马的那一个雕像就是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雷修是这个公元第二世纪罗马最伟大的皇帝，而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一直反对战争，虽然他一定要打仗，因为如果他不打仗，罗马不会兴旺，他要打仗，但他一面打一面反，一面打一面打，反的时候，如果能够抓到仇敌，尽量善待他，尽量对他讲好话，没有欺负他们，没有苦度他们，然后给他们的民族尽量得到宽恕，所以这是很伟大的王。你如果到罗马去，你看见这个雕像在那里，但你看见一天被太阳晒、被雨打的那个是假的，因为真正的搬到里面，另外做一个假的，让太阳一直晒它。好，这个是第二派，他的善是什么？他的善是好待奴仆，解放奴隶，善待仇敌。好好待邻居，也要好好宽恕那些被掳来的敌军。哇，这些话都是伟大的不得了。在古代的社会中间讲出这些话的人不是人，是神仙，怎么能达到这一个男女平等呢？怎么达到善待仇敌呢？怎么达到可以释放奴隶呢？怎么达到可以这个社会大同呢？怎么可以达到这样天下为公，社会大同，停止战争，制造和平的这些伟大的理想。所以呢，这里就慢慢归纳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良善跟幸福是不能分开的，而幸福跟智慧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一定行善，一个良善的人一定幸福。大家说一二三，一个智慧的人一定行善，一个良善的人一定幸福。这些关联后来就关照、启发、影响、刺激了三个大哲学家，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第二个叫做柏拉图，第三个叫做阿里斯多德。这三个人都同意这个原则：一个真智慧的人一定是良善的人，一个良善的人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 the true virtue is equal to true wisdom, and the true virtue will subsequent the true happiness。这是第二种人，这种人很伟大。所以保罗说呢，原来在世界上有一些人还没听福音以前已经很好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那么你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他说岂有此理，你这样坏蛋还咒诅我下地狱，你先下好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告诉你，第二种人是最难听福音的，第二种人是最难接受上帝的真理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们比基督徒更好。听啊， 今天基督徒基利会，我不是叫你一天到晚咒主人，好像你一唱天堂他下地狱。我告诉你，你信耶稣上天堂是对的，但是如你信耶稣以后，你是生活比别人更不好，你不要盼望他们会听你传福音，他们一定看不起教会。你一定要预备心，我要激励你，使你明白真理不是凭着片面的道理，夜郎自大，自鸣清高，随便轻看别人。原来在各国中间行善的人都为上帝所悦纳，不是拯救，而是悦纳。这一句话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彼得的口里面。彼得对谁讲？对希腊人讲。对哪一个希腊人？对哥尼流讲。哥尼流是什么？希利比人。你明白吗？所以原来外国外族外教中间那些好好做人的人，上帝喜欢他们，可惜他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无论他们多么好多么蒙上帝喜悦，还没有永生的生命，是这样解释。第三样，第三种希利比人是谁呢？是怀疑派的人。怀疑派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什么都怀疑的，叫做怀疑派。可惜就是不怀疑自己。有一些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对，我怀疑这个怀疑的，不怀疑自己。怀疑派的人没有立场，怀疑派的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立场的立场中间去决定他没有立场的生活，以绝对的非绝对的绝对，绝对相信自己的非绝对，就叫做怀疑派。从前有个教会争起来，教会吵架，你们大家都很习惯了哈，因为新山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呢，教会一争的时候，这是分两派，一派 A 派，一派 B 派。那有一个这事呢，开会到两点还没有回家，他太太一直等，气死了。到底你是在教会，或者你在哪里呀？我今天看不见你的影子，所以他等等等，两点半，这个丈夫回来了，回来满头还是大汗，因为争得面红耳赤，在教会这事会开会到两点。那这个太太就说：“你三更半夜还讲满头大汗，你到底从哪里来？”哇！有一些太太万岁的丈夫呢，马上报告：“我从教会来。”教会什么事情？教会分两派，教会斗得很厉害。那么讲给我听，斗什么 ？A 派的人说 B 派错 ，B 派的人说 A 派错。那么讲来讲去，讲到一点还没有完，再讲到两点还没有完，讲到两点一刻才完，所以我回家两点半。那么呢，太太就问他说 ：“A 派的人说 B 派不对 ，B 派的人说 A 派不对。”那你自己在哪一派？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先听 A 派讲，听讲完了以后，我感到很有理由。”我说：“你们对。”讲完了 ，B 派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和他们对？事情是这样。”讲完了以后，他听来听也有理由，他说：“你们也对。”啊，你听啊，所以他先讲 A 派对，讲完了再说 B 派也对。那太太说：“怎么可能两派对？如果 A 对一定 B 错，如果 B 对一定 A 错。”他听来听去他很有理由，他对太太说：“你也对。”啊，所以这个丈夫啊，听什么人有理由什么人都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绝对的相对，这个叫做什么？相对化的绝对，绝对化的相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怀疑主义。所以怀疑主义的人到最后乱了，乱到最后呢，无论谁讲他都说可能对，无论谁他也可能对，那么到底哪一个对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对，结果呢我怀疑所有的，这个叫做怀疑派，懂吗？那当时呢，社会已经有这三大哲学：第一，以毕古罗派，求什么？求快乐，求幸福；第二是斯多亚派，求什么？求道德，求良善；第三，要求结果求不到，就莫名其妙，什么都不对，什么都怀疑，叫做怀疑派的。那保罗说呢，这些人都需要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的心酸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从前一位国民党错，他们就见共产党，共产党毛泽东这毒不胜的思想，万岁，不到两岁。毛泽东一死了，毛泽东一路就不可以再印了，哪里万岁，两岁，给你死两年就不可以印了。所以哪一个对？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大好，
那怎么办呢？好了好了，无论哪一档，无论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猫，就是好猫。
所以什么怀疑了，你懂吗？
我告诉你，每个时代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从前保罗的时代人没有学问，现在已经很进步了，从前没有哲学，现在有哲学，全世界一样。我今天奉主名对你说，我传道45年，比江泽民做国家主席13年更久。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理，我知道神从永恒中间从他的宝座看这个世界，很好笑。那么你说我传福音给谁？传福音给西域的人。西域人在哪里？就在新山，就在新加坡，就在马来西亚，就在中国，就在21世纪的社会里面。我们今天多少人贪生梦死，花天酒地，天天生活为了找快乐，有没有？还有一些人感到这些世界的快乐不可靠，一天到晚求神拜佛行善，这个布施，盼望过一个某他们的宗教事业的生活，这些良善的人有没有？还有一些人不懂啊，不管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反正全世界不好我也不知道，算了，就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所以今天的世界就像保罗的时代，保罗说什么？西利尼人，我欠他们；话外人，我欠他们；聪明人，我欠他们债；以作人，我欠他们债。最后一句话，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我要去，我要到你们中间去，我要到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住下来，对你们中间讲道。我虽然不属于罗马城的，我要来到你们中间。今天唐崇荣照样告诉你，我不是马来西亚的，我要来到你们中间。因为悉尼人在这里，话外人在这里，聪明人在这里，一座人在这里，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幸福。幸福在哪里？在主耶稣的手里。他们需要良善，良善在哪里？在主耶稣的新生命的里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怀疑，需要肯定。肯定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就是道路，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得到幸福，没有人得到良善，没有人得到肯定的答案，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这世界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绞尽我们的脑汁，花尽我们的心机，献上我们的金钱，无论多大的代价都要做。阿们。我再问你们，无论多大的代价都要做。阿们。都要传福音。你今天能赚钱为什么？因为神给你机会传福音。你今天读很多书做什么？给你有机会讲清楚福音。你今天见到很多朋友做什么？给你有机会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领受福音。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今天晚上在这个基地会的中间，你愿意不愿意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这一次的布道会我要有份，求主给我像保罗一样，从这三方面的心态去了解世界的需要，了解你的供应，了解我的预备，了解我在你国度中间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应当付的代价是什么。我预备好，我不是年轻人，我今年60多岁，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把我的生命献上做神的工作。新山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付代价尽力量在神的工作上有份？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我们低头祷告。